第四十九集，厨房里呼起一阵开心的笑声，维多夫妇也不禁相视一笑。维多的书房里，一张圆形的小餐桌和长写字桌对接一起。高真撤下最后的碗盘，维多抹桌子，一名女生说：“先生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”“还是我来，你们都是客人吗？”于尚元和赵太谋一个将茶具端上桌子，一个斟茶，饺子都吃得一个不剩，鸡也只剩下骨头，到现在我还没听到你们一句评论呢。一名女生抿嘴一笑，一名男生说：“数学生食言，不敢恭维。”维多说道：“我吃来都不错，都不错。”于尚元说：“一多，你在赏识评话方面的能力，我自然是不敢低估的，但你品味烹饪的水平，那又另当别论了。”赵太谋道：“听你这话的意思，是我瞎忙了一通，而你们是凑合着吃？我的教授先生，还需要我们都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吗？”闻一多衔着烟斗，愉快地望着，听着。高真进来，坐下笑问：“你们在争论什么？”“嫂夫人，你给说句公道话，难道我做了一桌子的菜，就没一样值得夸赞一句吗？”实事求是地说：“每样菜都比我做的好吃，饺子馅儿也比我调的香。”听到了吧？听到了吧？高水平之人下结论了，你们还有什么疑义？闻一多终于开口，慢言慢语地说：“我的夫人虽然性高名真，但厨上的技能是真的不太高的，所以我作为她忠实的食客，品味的水平也就始终高不起来。”赵太谋张口结舌，于尚元和众同学灿然而笑。高真推了闻一多一下：“你怎么可以这样扫太谋的兴呢？你应该郑重地谢谢太谋才是。”“嫂夫人偏心，难道我就不该谢谢了吗？我擦窗子扫院子也忙了一下午啊，都该谢，都该谢。”闻一多起身道：“尚元，太谋，你们二位我就不说什么谢的话了，说谢反而远了。但我要郑重地谢谢我这五位学生。”目光转向学生们，又说：“先生们，女士们，多谢诸位光临，因为你们是学生，没允许诸位沾酒，枉物心怀不满。现在我遵夫人之命，以茶代酒，谢你们给我的夫人，也给我们这三位做教授之人带来的这种愉快。”闻一多说罢，双手捧起了茶杯，众学生也皆起身捧杯在手。“诸位请。”学生们异口同声：“先生请。”闻一多豪气地说：“共饮，干。”双方一饮而尽。时间已经很晚了，我看我们就告辞吧，嫂夫人一路辛苦，也该早点休息。我心里高兴，不觉得怎么累，大家谈兴正浓，就再坐会儿吧。该走了该走了，不过呢，走之前我代表大家对一多有个要求。我猜着是什么要求了。一多，为我们朗诵一首你的新诗，之后我们便走。我看啊，他也有些醉了，哪里还能朗诵得了？嫂夫人何必阻止呢？我们正是要听他带着些醉意朗诵的，这个要求不满足，那我们可是要住下的。于尚元与学生们鼓掌，闻一多烟斗离唇，仍那么慢言慢语地说：“我没醉，我哪里便会醉了？不过呢，不朗诵我自己的诗了。刚刚我心里正在默背李白的《将进酒》，心潮为之澎湃，就朗诵他吧。”高真望着他摇头苦笑， 众人肃静。于是闻一多以铿锵之声朗诵《将进酒》：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闻一多夫妇送客人们出院门。再见，再见，你们就不必送我了。高真一边插院门，一边说道：“还说没醉，这不明明是醉话吗？”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天上来，不复回。闻一多脚步已经有点不稳，高真挽他回到卧房。月光下，女儿丽英甜睡在小床上。闻一多走过去，附近端详，欲吻之。高真将他扯开，悄声地说：“别弄醒了他。”闻一多牵着高真的手道：“来来来，跟我来。”“哪儿去呀？来嘛。”闻一多牵着高真的手，将他引到了客厅门外。高真挣脱手：“我不进去，我才不愿进入你的黑匣子里边去。”“你不进，我可不高兴了。”“你强迫我进，我还不高兴呢。”闻一多放了高真的手，推开客室门：“那么我不强迫你进，我请你进。夫人，请。”高真才一迈入屋里，急欲退出，并说：“好端端一间屋子，被你搞成这样，气死人了。”闻一多阻拦道：“夫人不要生气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”边说找到蜡烛递给高真，接着划火柴点着蜡烛。“你见过谁家将招待客人的屋子刷成黑色的了？”闻一多却用刷子在桶里搅着颜料，一边说：“我不管古今中外的别人家怎样，我也根本不在乎别人们怎样看我。闻一多我行我素。”“那你就不想想，什么人会乐意来你这黑匣子里做客？”“自来自去梁上燕，相亲相近水中鸥。有朋友闻一多活得好，没有朋友闻一多也不是活不了。”闻一多说着，手中刷子在黑壁上一挥，于是出现一道金色之弧。“你疯了，你是个喜欢糊涂乱抹的孩子呀。”“你怎么说我疯了呢？我只不过真是有点醉了。怎么这面墙仿佛变高了呢？高了我也是够得着的。”闻一多书臂一挥，黑壁上又出现了金灿灿的一道光。高真左躲右闪，看得目瞪口呆。闻一多带着宋江在酒楼提反诗般的一种醉态，脚步浮移，神情亢奋，一会儿持笔，一会儿挥刷，一会儿近前细描几笔，一会儿退后急刷几刷。于是黑壁上一会儿出现急攻之线条，一会儿出现写意之色朵。高真擎着蜡烛，口中不禁呀呀连声，也主动地为丈夫转移着光照了。黑壁上出现着云、浪、竹、龙、凤、车马和古代人物。高真不禁说：“这里，我觉得这里还少什么。”“夫人说的极是，略一思索，画出了一条鱼，加了几道水波。”“哪有鱼儿能在半空游的道理？”闻一多喜欢的鱼就能。高真一笑：“但是两种颜色，怎么看也还是有些单调。”“哦，你真这么认为？”高真点头：“那就依你之见，再点染两种颜色。”将一支笔塞在高真一手里，来饱蘸一些银色。接着站立高真背后，左握高真执烛之手，右擎高真持笔之腕，摆布木偶似的使笔在黑壁上随其意而落，并说：“咱们来时这一处世界下着洁白的雪。” 有雪岂可无梅，来来来，咱们再画上一束傲寒的红梅。家是我们共同的家，客厅自然也是我们共同的客厅，当有你我夫妇来共同使它独特而美观起来。门外传来女儿的声音，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夫妇二人停止举动，一起回头，女儿在门外揉眼。一多，我知道你今天心里高兴，可是我想已经过了半夜了。高真打了一个哈欠。到此为止啊，睡觉睡觉。闻一多从高真手中抽去笔，置于色桶，抱起女儿。高真搀扶着丈夫走回卧室。闻一多一到床边，抱着女儿倒头便睡，女儿一只手臂搂着闻一多脖子。高真坐于床沿，扭身望着父女二人亲亲爱爱的睡状，摇头苦笑，但那苦笑中幸福意味多多。